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11月24号啊，2020年再过两天就是感恩节啊，祝大家感恩节愉快啊，神的恩惠平安常与弟兄姐妹同在。好，那我们今天要来学习这个新约圣经分享的第47周啊，今天要学习的经文呢是彼得后书啊第二章到第三章，以及约翰一书一到三章。不过呢，我们还是从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开始讲起，这样子呢比较有完整性啊。那我们讲到这个啊彼得后书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啊读圣经要试着来掌握一个书卷的主题。那么就是说，我们读完了彼得后书，总共啊有三章的经文。那么到底啊彼得写这封书信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那我们简单的呢，可以把彼得后书的三章经文分成三个段落，分成三个段落。那么第一个段落呢，就是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啊，这个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那第二个段落呢，就是提防假先知异端的迷惑。提防异端的迷惑。那第三个段落呢，就是预备主来的日子。好，所以我们简单的就把这个彼得后书分成三个段落，请你打开圣经，翻到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啊，当彼得来问候写啊收信的人以后呢，他讲到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呢，分别从几个部分来看啊，我们从三个部分呢来看这个属灵生命成长的啊这一段的经文。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他告诉我们，彼得告诉我们，成长，我们今天属灵的成长从哪里开始呢？他说从认识神开始。那这里面就讲到说，凡是信耶稣基督的人，透过读圣经，神已经把一些东西给我们。把什么东西给我们呢？神已经把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情告诉你。所以你读了圣经读了这么多遍啊，从你信主的开始读到现在，神已经告诉你什么是金钱和关于生命的事情。第一点。第二点呢，他神把一个又宝贵又大的应许也告诉你，神告诉你说你会得到什么样的应许。好，那我们就来思想一下，我们所得到的从神来的宝贵的应许是什么呢？第一点，那我们就想到了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八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八节，全能的神说，我要做你的父，你要做我的儿女。这就是从神来的第一个宝贵的应许。那如果你还记得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说到什么呢？彼得说，神已经把什么给我们呢？他说，让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既然这个基业是存留在天上的，就是我现在还没有得着，那么这个基业不能朽坏的基业存留在天上的是什么呢？啊，我想到了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51节到53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当人死了以后会复活，复活的人呢要承受一个永恒的国度，是不会朽坏的国度。因此复活的人呢在睡觉啊，他的死亡呢就是睡着了，当睡着醒过来以后，一切都要改变。什么样的改变呢？就会得着一个不能朽坏的身体。 那这也是符合我们刚才在彼得前书一章四节所说的啊，他是保罗啊，彼得说，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那在天上的基业，不能朽坏，不能玷污。所以呢，我就想到，在这个啊，彼得后书一章四节，他说，神已经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告诉我们。那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应许是什么。第一个应许就是我们跟神是一个父与子女的关系。第二，这个应许是关于我们将来要得着一个不能朽坏的身体的应许。那既然神把这个所有关于敬虔和生命的事告诉我们，又把这个应许，这么宝贵的应许告诉我们，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这世上活着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叫我们脱离情欲来的败坏，就是一章四节。所以我们就跟神的性情有份，也就是说我们就跟神有关系。好，就是讲到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从认识神开始，从认识神要给我们的应许，认识神对我们的一个期待。然后呢，再来第二个部分，属灵生命成长的证明就是结出生命的果子。所以在一章五节他说，正因这缘故，从上面所讲的你明白了刚才说的这个道理以后，那么你就要殷勤的结出你生命的果子。从一个人的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子，可以辨认他的心，辨认他对主的信心。就像耶稣常说的，这个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从这棵树所结的果子，可以分辨这棵树是好树还是坏树。所以我们明白，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属灵生命的成长，不是说我很会读圣经，而是我这个人有没有活出像彼得后书一章五节到七节所说的，我们有信心要加上德行，德性要加上知识，知识要加上节制，节制要加上忍耐，忍耐要加上前进，还要加上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当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的期待，以及我们属灵成长是我们必须要的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殷勤的人。殷勤就是一个不松懈的人。不松懈的人就是从开始到结束，他没有一刻放松自己，时刻都在追求他属灵生命的成长。他追求属灵生命成长，因为他知道这是神对他所喜悦，所要成为那样的人。所以如果没有追求这样子属灵生命成长的人呢，一章九节说，他就好像是眼睛瞎的人，他忘记了他自己旧日的罪已经得着了洁净。那你用一章九节跟一章四节刚好可以做一个相反的对比。在一章四节说，神告诉我们，给我们这个宝贵的应许，要叫我们脱离那情欲来的败坏，但是我还是沉迷在情欲来的这种享受败坏的时候，那我就忘记我旧日的罪呢，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了洁净啊！这就是今天有我们啊看见啊，我们如果基督徒的生命不成长的话呢，我们就是落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所以呢，在后面他就讲到，属灵生命成长的人呢，就可以丰丰盛盛的进入神的国。然后在一章十二节，他说，虽然你们晓得这些事情，但我还是要常常提醒你们。这里面接下来要讲呢，就是说彼得要说明他今天告诉这些读者所说的这些话语的权威性从哪里来。彼得说，我所说的不是人所捏造的，而是亲眼看见的，一章十六节，是以亲眼看见这个事情。然后呢，而且一章十七节说， 天上的父对圣子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一章十七节。这是主耶稣带领三个门徒在变相山上的时候所遇见的事情。所以彼得说，我今天告诉你的不是我所捏造的，是亲眼看见的。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权威性来自先知的预言，所以他说你们要留意先知的预言应验的时候呢，就好像看见天亮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先知所说的预言在还没有实现的时候呢，就好像是在黑夜里一样，当实现的时候呢，就好像天亮了。用这样的一个对照，就是说啊，你今天你已经看见天已经亮了，你已经看见先知所说的预言已经应验了。接下来又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这个预言不是人可以随己意来解说的啊，不是随己意，而是神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语来。这在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所以在从一章的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说这一段经文的目的是什么呢？彼得要告诉读者，我今天要告诉你们的话不是我自己捏造的话，我今天要告诉你的话是从神来，从我的主耶稣所教导得来的，是从先知的预言应验来的啊，这个话语是有权威性的，这个话语不是我自己照我的想法意思我来解释给你们听的，而是神借着圣灵感动我们说出神的话语，所以在表明一个话语的权威性。所以讲完这一段非常重要，因为呢在第二章要处理的部分呢，就是在讲假先知跟假教师。所以彼得必须要先在这几节的经文建立话语的权威性呢，然后才转入第二章，说什么一章二十节啊，你心里就直接跳到一章二十节，说一章二十节啊，倘若他们因认识耶稣，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啊，得以脱离后来的这个啊，一章二十节。等一下，我先回去。所以呢，这里面第二章呢，讲到这个假先知跟假教师这个部分。那我们读这个新约书哈，不管读保罗书信，读这个彼得，读约翰呢，他都讲到呢，从古至今，从那个第一世纪开始，就已经有假先知的出现，使人随从他们的行为。这不但在新约就有这样的人，你回去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呢，耶利米的时候呢，就已经讲到有假先知啊，甚至呢，你再往回去读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呢，有一个巴兰，他也是一个假先知。所以假先知、假教师从古至今都有这样的人，他们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扭曲这个话语呢？这里面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呢，里面有一个贪心，他想要从中取利啊，想要从中取利，所以呢，就说一些不真实的话语，就让人听了就去随从他们的行为。所以这个假教师的这种行为是随己意来解说圣经的话，跟刚刚一章二十节说这个圣经上的预言没有人可以随己意来解说的，只是神启示人才能够讲的。那这里刚好就是做一个对比啊，做一个对比。所以在第二章他就讲到这个假先知，然后呢他就一开始告诉我们假先知的结局是什么。他说神必不宽容连犯罪的天使啊，二章四节，连犯罪天使呢的结局，神也没有宽容，会把他丢进黑暗坑中等候审判。那如果你还记得啊，我们学习过启示录，启示录呢，这个讲到这个把 这个啊敌基督把这个啊这个海兽把这个地兽呢丢到无底坑里面关闭啊关闭，然后呢当白色大宝座的时候呢再一起审判丢入火湖之内。所以这里面讲到二章四节，神必不宽容连犯罪的天使都要遇到这样子审判的结局。那再来用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呢就是在古啊这个诺亚时代的洪啊洪水，他就讲到在诺亚时代的洪水淹没了大地，代表神必不宽容那地人的罪恶啊。那再来第二个例子呢就是讲到索多玛恶魔拉，神让索多玛恶魔拉呢一夜之间焚毁成灰啊，就代表神对这种罪恶罪孽的一个啊一个啊痛恶的一种心情，会用这样子的一个审判的手段来告诉这些假先知假教师呢，将来你们的结局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接下来在二章十节就告诉我们假先知呢有哪些的特点。那讲到假先知有几个特点，当然我们刚才在二章三节已经讲到，他们因为贪心就捏造一些言语，为了在这个听的人身上取利。所以这个假先知第一个特点就是里面有贪婪的心啊，他那个贪婪的心。第二呢啊，第二个特点呢，他会放纵情欲，他说做什么都可以。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说啊，我们今天是在一个恩典的时代，做什么都可以没有关系，神是怜悯的，神是恩典的啊，如果有这样子的言论告诉我们不必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小心要听啊。这里面呢我再跟弟兄姐妹哈，我用几分钟的时间哈，再跟大家回顾这个啊这个什么叫做律法。我们从旧约圣经我们知道律法有所谓的礼仪方面的律法，有所谓道德方面的律法，有所谓民事方面的律法。那么这些礼仪的律法啊，就讲的是献祭，讲的是吃洁净食物的义，这些东西他告诉我们说，不圣洁的人到圣洁的神面前，那么透过这些礼仪的条例来成为暂时的圣洁。那么这个部分呢，在旧约这一部分的律法是引子，那本体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后来指向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一次献上自己就让信的人成为圣洁。所以在希伯来书清楚地交代了这一段的关系，因此这一部分礼仪的律法已经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对我们而言，这一部分的律法在我们信耶稣的身上呢，我们就不需要再回去做这个啊杀牛杀羊献祭的事情啊。所以这一部分的律法等于说已经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啊不用考虑。但是仍然我们要考虑这个道德方面跟民事方面，就像我们讲到的十诫，每一条的诫命我们都要守。我讲这些话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圣经里面告诉你说有些律法已经不必守的，那必然有经文告诉你说这些律法你可以不用守啊。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从耶稣基督的教导，这个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可废去。那讲到这个因信称义这个部分呢，那之前啊已经讲过，所以现在呢啊就不再花时间来讲啊，因为这也是啊蛮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讲到说，假先知有哪些特点？第一个贪心，第二个呢他放纵情欲，说做什么都可以；第三呢他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又轻慢主治，就代表看不起权柄。所以这个假先知有一个现象，他看不起权柄啊，比如说在教会里面他看不起教会里面牧师传道人的权柄，他看不起这个世上
啊，掌权做王的做啊，在位的人的权柄。那看不起别人的权柄呢，其实背后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要掩饰他们要做一些不法的事情，做一些不合圣经的事情。所以就在表面上呢，他是用这种看不起别人权柄的事情来掩护自己。那再来讲到假先知是一个喜欢宴乐的人，会耍心机耍诡计的人。好，那就讲到这个巴兰啊，用巴兰这个啊旧约讲到这个先知。那如果你对旧约这个巴兰稍微有点印象的话，或者是不了解这一段的话呢，基本上呢就是以色列人的敌人拿钱要去买通这个先知巴兰，来对以色列人说咒诅的话，连续差派三次用金银要来买通，但是每一次巴兰都被神警告说你不可以对以色列人说咒诅的话。后来巴兰收了钱还是去要对以色列人说咒诅的话的时候呢，神管束他的口，因此他说出来的是祝福的话。所以这里面呢，就用巴兰这个例子让我们知道呢，他是一个贪爱不义之财的一个先知啊，后来就受了责备。那这里面讲到这里啊，就说这些假先知的特点以及巴兰这个例子以后呢，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就是假先知会告诉你说在基督里面有自由啦，你可以做什么都没有关系啦，你已经不受律法的辖制啦。他会告诉你一个假自由是一个不受约束的自由，那就告诉你在一种假自由里面呢，你可以放纵情欲，你可以去忽视这个圣经神话仪一个约束力。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就仍然还是做情欲败坏的奴仆，你还是被罪辖制，你还是被欲望辖制，你无法脱身的。所以在二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讲到这个部分，就说你要小心哈，你要小心。二章十九节说，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哈，自己还是做败坏的奴仆。他说自由了，自由了，可是呢，他的自由其实他没有办法摆脱欲望的辖制，他还是没有自由的，他是这个欲望的这个奴仆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点。那后面呢，要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二章的二十到二十二节，他说知道福音啊，但就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啊，这些假先知哈，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二章二十一节，他们晓得异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哈，倒不如不晓得为妙哈。然后就用狗和猪啊来比喻这个假先知，就说，哎，这个狗和猪呢，这个好像你把它洗干净了，结果它的本性不改，又跳到泥巴里面去，把自己搞得啊脏兮兮的这样子。所以这里面讲的意思就是说，最重要的哈，我们要了解这个二十节跟二十一节，我们就要记得雅各书三章一节所说的，你们好做师父的要小心了，因为你们要受更重的审判了。就说你今天啊，这个啊，懂得圣经啊，那么也知道福音，知道耶稣啊，知道什么是行义的路，但是你这个假先知自己不做，然后呢，他把这个圣经的知识呢扭曲去讲给别人听啊，那这样的人呢，这个比不知道圣经又不懂，他根本不会去讲给别人听呢，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因为他会造成很多人在信仰上的跌倒。所以他说了一大道知道，但是按己意去说明又不行义路的人，他说你有圣经这方面的知识，你用自己的意识去说明，自己又不能做的人，然后你反而说出一大套迷惑人的话呢，你将来要受更严重的审判。这就是那两句话说比先前更不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的意思啊。所以我们来了解啊，有时候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会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好，我们看到第三章啊，第三章呢， 他一开始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信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就代表彼得现在写彼得后书是第二封信。那有第二封就有第一封吗？啊，那我们就说啊，这个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呢，就是两封信。啊，这里面就说，那我写信给你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下面说的，我要提醒你们，我要提醒你们，提醒什么事情呢？有几个重点。第一，我要你们提醒你们，你要去纪念。纪念的意思就是你要想起，想起什么？想起先知说的话，你要想起主的命令。当你想到了这些事情，你就要用诚实的心啊去守住啊，这是第一点。我写信告诉你们，提醒你们，你们要去想起先知说的话，想起主的命令，想起我告诉过你们的话语。第二点，写信给你们要提醒你们，在末日必有假先知，必有迷惑人的话要来引诱你们走偏路。那这个时候呢，你不要去信。如果有人对你们说，哎，你看看这些圣经写的话不真啊，你看耶稣基督说要再来，怎么这么多年了还没有再来啊，主为什么还没有来啊，我相信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方面的话语。那这里面彼得就说，我写信给你告诉你为什么主的日子还没有来。三章九节说，主所应许的单言还没有成就呢，不是单言，不是主 delay， 主这个延迟不来，而是怎么样，神的心意要宽容犯罪的人，在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不是单言不来，而是神怜悯慈爱的心，希望能够得着满足。所以提醒你们，如果末日有这些迷惑人的话引诱你走偏路的时候，你要小心了。好，第三点，第三点，他说天地都要被烈火烧去。他说这里面讲说啊，三章十节，他说主的日子来的时候像贼来到。像贼来到呢，意思就是说在你没有防备的时候就来到了，在你不知道的那个什么时候呢，他就会来到了啊。就这个这一天来到的时候呢，是怎么样呢？天地必有大响声，然后所有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也要被烧尽了。他说你要晓得，当主耶稣基督突然来的时候，是一件非常严肃严厉的事情，天地都要被烈火烧去。在如此的严厉状态之下，彼得说，难道你不应该用谨慎警醒的心来面对吗？所以他就要提醒，在末日来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你要警醒。怎么警醒呢？他说应当圣洁啊，三章十一节，你要怎样圣洁，怎样敬虔。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轻看，你不要低估这个啊神所吩咐话语的这个约束力跟严肃性哈。所以告诉我们要圣洁，我们要敬虔，我们不要玷污自己。而且下面说我们要殷勤啊，我们要殷勤啊，这个三章十四节，他说你们既然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就像刚才我们读彼得后书一章十节，他说因为这些缘故，我们要殷勤的去结出这些生命的果子。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目标，弟兄姐妹，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不是因为罪要来审判我们。你要记得啊，希伯来书九章说人人都有一死，但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与罪无关，乃是要拯救我们。让在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我们要问自己，当那个一天我们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站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无可指责，安然见主。 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一生追求生命成长的目标。站在主人面前要站立得住，保罗说我们要站立得住，我们要站立得稳，所以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召相称。雅各这样说，彼得这样说，等一下我们读到约翰一书，约翰也这样说，每一位主跟随主的门徒都说同样的话语。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审判台前，我们可以没有惧怕，我们可以站立的稳。为什么？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站立的稳？那也是下面这个约翰一书所要讲的这个重点。好，所以我们很快的就讲完了这个彼得后书讲完了彼得后书。那我们现在呢，请你翻到约翰一书。所以约翰一书写作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通常就是从经文里面去看，就像刚才三章一节说，彼得说啊，我写信给你们为了是什么什么事情。那现在我们读约翰一书，约翰说我写信给你们为了什么事情呢？二章一节他说，我小子们，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那我们都晓得，我写信给你们，约翰说我写信给你们，叫你们读了就不要犯罪。好，第一个写信的目的。那第二个写信的目的呢，他说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喜乐充足，就是一章四节。他说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们，那你们听了，你们可以过一个喜乐充足的人生这就是约翰写作的目的。那我们来想这两个目的怎么样反映在他的经文里面。好，所以一开始这个约翰就说我现在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呢，是我亲眼的经历，是我亲自见过，一章一节，我亲自听见，所听见，亲自听见，亲自看见，亲眼摸过，亲手摸过的，这是我亲身的经历。我怎么样，什么样的经历？我与神在光明中相交的经历。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们怎么样在跟神在光明中相交的秘诀。当你能掌握与神在光明中相交的秘诀，你就怎么样，你就有一个喜乐充足的一生。所以呢，我们想跟神在光明中相交的人必然是怎么样，没有在黑暗里面走的嘛。你在黑暗里面走，神在光明里，你怎么跟他有相交呢？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我在黑暗里面走呢？所以呢，在二章九节他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面。所以我们就开始在从这个约翰一书开始要来建立这样的观念。我要跟神在光明中相交，我在跟神在光明中相交，如果我心里面没有爱，我还是恨我的弟兄，那我还是在黑暗里面，我就没有在光明里面。那我没有在光明里面，我就没有喜乐充足的一生。好，那我就继续的在犯罪里面。那我就逐渐的开始明白说，原来约翰一书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重点，跟神在光明中相交的人是心中有主的爱的人，而且是有行动的人。有主的爱的人呢，好，我们继续在读下去的时候就发现说，有主的爱在他里面的人呢，就有主的生命在他里面的人。人有了耶稣基督那种永恒的生命在他里面，他就怎么样，他就得着一个永生的确据嘛。所以我们信耶稣得永生是什么意思？我信耶稣是我与耶稣死的形状上联合，把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与耶稣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我复活起来了，我有耶稣那种永恒的生命在我里面，因此我就有永生。当我怎么知道我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呢？所以下面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当你能够遵守主的命令，确实彼此相爱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在你的里面，因为耶稣就是爱所以我们就开始在读约翰一书的时候就明白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在第一章呢，约翰一定要先处理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自己有没有看到自己的罪？ 他说叫你不要犯罪啊，你说我没有犯罪啊，我是一个很好的人啊，我信主以后什么都没有犯错啊。所以约翰就说，如果你是这样子认为的话呢，那一章八节，如果你说自己没有罪，都没有犯罪啊，我都很好，我是一个大好人啊，我是一个照神的啊命令过生活的人啊，如果你今天会讲这一句话，那你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因为呢，你里面没有真理，你里面要是有真理，真理的光呢就会照亮你的心，让你看见你在说谎话，让你看见你还有黑暗的地方没有处理，让你看见你还继续的在犯罪。那因为你里面没有真理，你又看不见，你就自己欺骗自己，以为自己很好。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与神在光明中相交，神是光，那光的里面就没有黑暗啊，光里面就没有黑暗。所以呢，如果我今天我不行真理，我又说谎话，我又认为自己没有罪，那你还在黑暗里面，你就不能说你跟神在光明中相交。好，所以第一章就在处理这个问题。因此在最后一章九节啊，一章九节一章十节呢，他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你不要担心啊，你不要担心说，哎呀，我犯罪啊，神会生气啊，神会不饶恕我。他说你不要担心，一章九节说，你只要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的。啊，所以从这里呢，就转入了第二章。他说，我现在写信告诉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那如果你今天承认自己有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只要赦免你的罪，怎么赦免呢？他说，因为有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做我们的中保，做我们的中保。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啊圣经的时候，我们理解一个观念哈，圣父、圣子、圣灵啊，我们有两位保惠师，一位在天上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一位就是在地上陪伴我们过一生的圣灵啊，圣灵会让我们知罪的啊，圣灵会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会啊解开真理，那个真理解开来，我们就明白真理啊。圣灵会让我们在得着基督里面的自由。所以圣灵不是一个能力，圣灵是一个有位格的神，主要要做的是什么？教导引导的工作，引导我们能够啊靠着圣灵的力量一生奔走天路，直走到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家。我们两位保惠师的，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他说好，你不要犯罪，但是即使你犯罪的话，有耶稣基督为你代求啊，二章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但为我们的罪，为天下人的罪。所以在二章三节开始，他就讲到一个爱的真义跟实践，他讲到爱跟遵行主的命令的关系啊，这两者是不可分的啊，两者就好像啊一个铜板的两面好了，一个铜板的这一面是爱，另外一面就是遵行主的命令。所以他就说，你爱主的人，你就必然会遵行主的命令。就好像圣子耶稣爱圣父，那么耶稣就遵行这个天父的命令。所以耶稣爱父神的一个行动表现，就是遵行圣父所交托给他的命令。在困难啊，在多么大的困境，耶稣也顺服的遵守，走到十字架上。所以今天同样对我们来讲，我们爱耶稣，所以我们爱耶稣爱主的一个行动表现，就是遵行他的命令。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是走在真理里面。可是如果我们说我爱主却不遵守他的命令，那我们又回到了刚才这个啊一章八节说的，我说我爱主，但是我不遵守神的命令，那就等于说我说我自己没有罪，其实我在自己欺骗自己，我心里没有真理。所以呢，二章四节也是这样说啊，我认识耶稣，我知道我也爱耶稣，但是我不遵守耶稣的命令，那一样 二章四节跟一章八节说的话是一样，是说谎的，真理不在他的心里面。所以凡是遵守主命令的人，他说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就得以完全。爱怎么样完全呢？爱是要靠着外面顺服的行动来让这个爱呢彰显出来，让他得着完全。所以当这个爱能够完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我住在耶稣里面，耶稣住在我的里面，我就有什么，我就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就来在思想更深入的，在罗马书也这样讲，他说这个罪是怎么样进入这个世界呢？是因为亚当不顺服悖逆的关系，罪就进入了世界，死就作王。那救恩要怎么样完成呢？救恩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顺服完成了救恩，因此让所有顺服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啊！那我们记得这个圣经的话是这样讲，所以我们就明白这个顺服跟不顺服的关系。那再来二章七节，他就讲到彼此相爱啊，彼此相爱啊，这个不是新命令，是起初就有的这个旧的命令。但是后来又说啊，我写给你们二章八节，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刚才说彼此相爱不是新的命令，是旧的命令。现在说彼此相爱是新的命令，那到底啊，约翰要说什么意思呢？彼此相爱在旧约圣经就已经有了，就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旧约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但是这一条命令到了新约的时代，透过耶稣基督的见证榜样，诠释了一个新的意义。所以耶稣基督对彼此相爱做了一个新的解释，用他的行动来表示。所以这个意思是这样子啊，就是新的命令的意思就是有一个新的意义跟新的做法啊，新的意义跟新的做法。所以我们在理解这个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要从耶稣基督的见证和榜样去了解这个东西。好，所以呢他就讲到说，如果因此在这个部分你才会明白说什么，人若说二章九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所以我讲了这么多，刚才一开始也跟弟兄姐妹啊清楚的说了，写约翰一书的目的要告诉我们，与神在光明中相交，与神在光明中相交的人，他心里面有爱，他不会去恨弟兄，恨弟兄的人还在黑暗里面。那为什么与神在光明中相交的人心里面有爱呢？因为神把主耶稣基督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有主的爱。而我里面既然有主的爱，我就会有行动去表现出这个爱弟兄姐妹的心，那我有这个行动就完全了这个爱啊，就是这个爱得着完全。所以这个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榜样带来一个新的意义跟做法啊。所以我们就明白今天啊，为什么约翰一书呢一直反复的在讲彼此相爱跟命令啊这个事情。所以接下来在二章十五节，他就讲到一个爱父的心对照一个爱世界的心啊，是一个优先次序跟取代的观念。他说如果你有爱父的心，你就不会有爱世界的心啊。这个我们也常常引用这个部分啊，就说啊，爱世界上的事情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这不是从父来的啊，乃是从世界，从我自己来的。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那再来进入到二章十七节呢，他讲到就是说这世界跟所有情欲都要过去啊，这个情欲只跟我的身体有关，我没有这个身体，我哪里还有这个情欲的欲望呢？所以这些事情都会过去的，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就说你遵行神旨意所活出来的生命是 永远长存的，因为你遵行神旨意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在你里面的生命，这个生命呢就是永远长存的。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神不是强迫我们，强制我们要我们去遵行他的命令，我们今天能够做是因为爱主的缘故。所以在约翰一书五章三节说，你们遵行命令是不难的，因为在爱里面一点都不难。就好像我们也常常说，为那爱你所爱的人，你愿意去做所有的事情。那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神的国啊，这个我们就很清楚，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他里面有主的爱，他里面有耶稣基督生命啊，他就有永恒的生命，自然他就是在神的国里面。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地方啊产生一个疑惑的观念，好像就说我们要靠行动来完成救恩。弟兄姐妹，我讲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是在告诉你你要靠行动来完成这个救恩。你今天会去做是因为你的心里面有一个爱的动力，这个爱的动力也不是你自己的，是主耶稣基督给你的啊。所以呢，我明白了这个部分以后，二章十八节他就告诉你们，他说你要提防敌基督的来啊。刚才我们彼得后书讲到有假先知啊，有敌基督，现在告诉你敌基督会来，那我马上就想啊，是谁啊，谁是敌基督啊，什么时候要来啊？那从第一世纪的时候就有，到今天还是有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了解敌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啊，敌基督是什么样的观念呢？从二章二十二节我们就知道说，不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他说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嘛。他说你不承认圣父，你不承认耶稣呢，你就是敌基督啊，这就是敌基督嘛。所以什么叫做不认耶稣是基督呢？我们晓得基督是希腊文，那希腊文在旧约呢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所以旧约的希伯来文讲这个弥赛亚，弥赛亚翻成希腊文就是基督。所以在旧约所有指着弥赛亚的预言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因此你说不认耶稣是基督的，就是说你不承认旧约的预言所指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件事情啊，你不承认他，那你就是当然你就没有得着，不认识这个福音，没有得着这个救恩，你就是与基督对敌的人。那这个人从第一世纪一直到现在都有。那这里面讲到说二章十八节他说，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所以你看这个约翰一书写这个啊书简的时候是在第一世纪，第一世纪已经是末时了，我们现在也是末时了。所以我们就从明白从主升天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的这一段日子，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这两千多年，就是末日的时代，就是末时。从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理解啊。所以呢，约翰就提醒读者你要提防敌基督，然后呢再来他说，再来就是二章二十四节，就是要勉励。那么你会听到这些啊假的资讯，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把你起初所听见的，就牢牢记在心里面，常常记在心里面。所以你不要去忘记你曾经听到的福音的真理，你也不要去。所以你拿把这些福音的真理记在心里呢，你就可以做一个对照嘛，你知道什么是假的。所以呢，就告诉你们要常常守住你们所听到的，这就不会被人诱惑啊。然后二章二十八节呢，又开始讲到 刚才提到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所以当我们能够守住我们所提出所听的呢，那我们就是要住在主的里面，这样子当耶稣基督再来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啊，坦然无惧。那所以在第四章后面也讲到说，在耶稣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没有惧怕。没有惧怕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主的爱，我们遵行主的命令，这个爱得以完全的，因此主的生命在我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坦然无惧，没有惧怕。好，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观念哈，啊，我反反复复也讲过好几遍了哈。所以呢，再来第三章啊，第三章说，这个你们将来会看见神的真体啊。好，第三章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怎么样的慈爱，那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也真的是他的儿女，那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啊。所以我们就了解一个观念，就是说将来我们会看见神的真体，我们现在还没有看见， OK。 好，那将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会比现在更像主啊，就是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这个啊生命会更像主。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指望的人，就说，哦，我指望将来我会看见神的本体，将来我的生命会更像耶稣基督，我有这个指望，我有这个盼望。那你要怎么样呢？你有这个盼望，你这一生要怎么过日子呢？啊，下面就说你要洁净自己，像主圣洁一样。圣经反反复复的从利未记讲到这个啊，新约圣经一再的讲神是圣洁的，到他面前要成为圣洁的。那靠着我自己没办法成为圣洁，所以借着耶稣一次献上自己，让我们成为圣洁。所以我们已经站在一个圣洁的身份地位上面，然而我们的生命还要被洁净。所以我们要一生追求在主的话语里面啊，在主的话语里面。所以他就说，我们有这个指望，我们就要洁净自己，我们就要脱离地上犯罪的生活，我们就是要过一个有道德伦理的生活。所以下面呢，三章四节就讲入一个重点，他说你不要犯罪啊，你不要犯罪。这个时候呢，又三章四节就在回应二章一节说，我写信给你们的目的呢，就是要你们不要犯罪。好，那这里面就开始讲到一个观念，在主里面呢就不犯罪，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明白我们会犯错，我们会犯罪。如果我今天夸口说我在主里面我没有犯罪，那我又跟一章八节所说的，我说我自己无罪，就是自欺，真理也不在我里面。所以不是的，事实上我们信主以后还在犯罪，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啊？我们来处理这个问题呢？所以下面呢，他用两个对比，一个是从魔鬼生的人，一个是从神生的人。他说从魔鬼生的人受魔鬼的影响诱惑，继续在过犯罪的日子，他是不行义的人。那这里面到底要讲这个犯罪是在讲什么啊？你要记得刚才一开始讲到恨弟兄，所以他在这里还是在讲一个主题，爱弟兄。他说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不爱弟兄，你就没有永生那这个就是在这里面的经文里面三章第十节，凡行不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好，所以他就说有个两个对比，一个对比从魔鬼生的，另外一个对比从神生的。从神生的人就不会犯罪，不会犯罪是指什么意思？有神的爱在他里面，因为他有神的爱，所以他遵守命令，他行出彼此相爱。当他有行出彼此相爱，他是一个出死入生的人，他是已经离开了死，进入了生命，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罗马书六章所说的，在耶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但是如果你没有活出这个彼此相爱的生活，你还是停留在跟耶稣死的形状上联合，你没有跟耶稣复活的形状上联合。如果你跟耶稣复活的形状上联合，你就是已经离开死，进入生命，就是出死入生的人啊，出死入生的人。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很清楚的了解第三章要处理的一个问题， 告诉我们不要犯罪，然后呢又三章的二十一节，三章的十八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彼此相爱不是只有在言语跟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面。那如果你记得雅各书第二章，对不对？雅各书第二章，信心与行为的关系，信心跟行为是并行的。他说，如果你看到弟兄姐妹有需要，你不要在嘴巴里面说啊，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祝福，那是你丝毫没有行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三章十八节跟雅各书第二章所讲的一模一样。他说，你要在行为跟诚实上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心就不会责备你。啊，你在神面前可以坦然无惧啊！因此，这里面告诉我们三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那我们来读这两节的经文，作为今天的结束啊。他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弟兄姐妹，我怎么知道主住在我里面？当然我可以从我的生命的果子，就是说我的生活行为言语，我有没有爱弟兄姐妹的心，我来检验证明神有没有住在我里面。另一方面，圣灵会让我知道，圣灵会让我知道，会责备我，如果我犯错的话，圣灵会告诉我们，给我们平安，那我们知道我有没有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今天让我们来做祷告啊，恩主，我们谢谢你，在感恩节之前的晚上啊，我们愿意拿出一个小时，我们来学习圣经，我们来听神的话语，因为我们渴慕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渴慕能够活出像由耶稣基督的爱在我里面那种有爱的生命，那种生活行为。因为看见当我们跟别人有这种爱的关系，和睦相处的时候，我们过的是一个喜乐充足的生活。那我里面没有这样子的爱，我里面有恨，有嫉妒，有恼怒，有生气，有苦毒的时候，主啊，我自己的日子过得很苦的。所以主，你帮助我们啊，主，你把这样子的一个爱的力量在我们心里面放大起来，让圣灵在我里面对我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因此我们能够过一个爱跟喜乐充足的生活，我们有这样子得着永恒生命的确据。愿神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听了，我们乐意去行，行在主所吩咐要走的正道上，一直走到主所为我们预备的家。求主将这样子的祝福大大的临到每一个听到这段信息的弟兄姐妹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学习就到这里。